新造的人第七期，我们对今天的内容很期待，非常棒的内容，我相信真的可以改变你的生命。昨天讲的内容之中有新意更新，我们几个月后将有这个主题的又一次专题讲座，我们有些兴奋，因为那个教导将会与以往都不一样。因现在来参加属天医治 DHT 的人大多都已经听过或参与过，因此可以更深入，所以下次不单只有教导，还会有更多实操。一开始我们不得不用许多教导来清除肾牛，现在我们可以更多实操示范如何行出来。这次培训的辅助资料也很令人期待。另外，我们昨天发布的新书，威尔弗雷德·赖特写的《我反对》，这本书实际是讲阻碍医治的传统，清除肾牛的概念就是出自此书。因为那本书全都是讲肾牛，甚至约翰·雷克他们在那个年代也要面对肾牛，这些持续不断发展到现在，我们有一些新的肾牛。倘若你读那本书，就会发现那些肾牛现在还在，我们仍然要定期除掉它们。那本书当时还是手稿。威尔弗雷德在1986到1987年间发给我，这让我开始了解一些雷克教过却被人忽略了 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开始重新把这些分享出来。这一期我们来看保罗的启示，关于世代的奥秘。保罗的启示揭示了历代历世隐藏的奥秘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这对许多人来说仍然还是一个奥秘，尽管我们读了多年圣经，但还是不知道谜底。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保罗启示的内容。罗马书16:25，神能照我的福音，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传扬，保罗称之为他的福音和耶稣基督所传扬的。现在我们知道他的福音和耶稣所传的一样，只是保罗讲得更深。我们等会儿会再看这奥秘被隐藏这么久的原因。当时的人们若有能力知道耶稣死后会发生什么，就不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计划会被破坏，救恩会成就不了。所以神把计划加密，直到耶稣复活。那也是为什么耶稣不提前告诉人他复活将带来的结果。根据我们看到的不好的一面，是 99% 的教会仍然认为最被洁净就是他复活所带来的全部益处。这个固然至关重要，但不是如此而已，这只是救恩的第一步，使神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使万有恢复到他们受造该有的样式。所以我们要来领受，要按照他因耶稣的复活所带给我们的一切而活出来。我们不只关注耶稣受难，而是关注复活的结果。关注结果，就会看到自己的变化。他在这里说，神能照我的福音，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传扬，照历世以来秘而不宣之奥秘的启示。恢复本译本，现在我们知道这奥秘曾是隐藏的，甚至在创世以前没人知道这奥秘。神给了些线索，说了些片段，但没人知道这奥秘是什么。这奥秘是隐藏的，是神计划的一部分，早在创世之前就有了。若你讲保守奥秘，保守秘密，神最会保守秘密。 阿们。26节，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，自创世以来一直都是奥秘，但现在已经显明出来了，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令，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，使他们信服真道。听到了吗？为了让人信服真道，若要有信，信心需要顺服和遵从。记住这一点，人一直把福音和信当成神的单向给予，这不是单向的，神供应已在，你必须决定接受，你必须活出来。但这有条件，很多人视为无条件的，但救恩是有条件的，你必须满足这些条件才能得救，就这么简单。否则耶稣什么都不用做，我们什么都不用做，一切顺其自然就行了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为了给我们带来救恩，耶稣必须道成肉身，介入历史。为了真正得到救恩，我们生活也得改变，与救恩相称。他说，这个奥秘现在已经向万民显明了，是为了带人信服真道。哥林多前书2:1-4，弟兄们，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，我说的话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。为什么？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这儿我们要停一下。多年来牧师的教导都是，你只要对说的话有信心。保罗在这说，你不应该只是对话语有信心，也要有圣灵和大能的明证。你的信应该是在这儿，而不仅在人说的话，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说话。当人把神所说的话说出来时，神自己会印证。因此，话语必然伴有圣灵大能的运行，以见证他所说的话。五节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这节经文驳倒了相关所有类似说法圣灵大能、恩赐、医治、神迹或任何其他，皆已停止。基本上人们是说医治、神迹、大能等。在十二使徒年代，最后一位使徒过世后就停止了。这里说，你的信不应是在人的智慧上，而是在神的大能。倘若随着最后一位使徒的去世，大能就停止了，那我们便没法得救了，我们的信没有任何支撑。这就证明终止论的论点是错的。你可以用千种不同的方式来证明，这只是其中一种的方式。六节，然而在完全的人中，我们也讲智慧，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。雅各书3:15告诉我们，有两种智慧，一种是属天的智慧，从上头天父而来，还有一种是属地的，属魔鬼的智慧。有人的智慧是属魔鬼的，还有属天的智慧是敬虔属神的。大多人，甚至是在教会里的人，仍然是属血气的思想，仍然是在魔鬼的智慧里推理，而不是在神的智慧里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，我们也讲智慧，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 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。随着我们的继续，你将会注意到所有经文中都有一种趋势，我们所做的就是直接给你们读经做些讲解，但是经文都有上下文，你可以自己阅读。许多基督徒的典型态度是，我们除了是尘土中的一条虫，什么都不是。然而神富有怜悯，他降杯来拯救我们，所以我们仍然只是尘土中的虫子，仍然没价值，仍然不配。说实话，按肉体我们不配，但我们不在肉体里，若圣灵在我们里面，那我们是在灵里。所以我们要学会行走在圣灵里，而非继续任凭肉体。太多人继续按肉体，按其尚未更新的血气思想。当思想被更新为神的话语，就不会再血气思想，而是属灵思想。然而问题是，人们仍然以同样的方式思考和推理，他们想办法要来解决问题，但你不可能凭血气推理同时又属灵思想，他们不但不能兼容，反而相互矛盾，不可能同时进行。看自己是尘埃中的虫子，无任何益处，起不了任何作用。这些人跑向世界寻找解决方法，各书店最畅销的是励志书，他们想在你可以做到，你可以做任何事之类的书里找答案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他们读完这些书回到教会后又说，我什么都不是。这是心怀二意，要么在书店看励志书，要么在教会中看自己像尘埃中的虫子。你必须弄清楚是哪一个。经上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。我一直反复读这处经文。如果你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你得把自己看得非常高才行。其实很简单，如何知道你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呢？就是你看自己比别人更高。如果你真的看到神话语中的你，你将明白自己在属天秩序中的位置。你是神造物中最高最终极的创造，你被置于管理统治的位置。整个宇宙除了神，没有其他存在高于人类，这是相当高的位置。从这意义上说，你真的不容易看自己高于所当看的，因你原本就在高位。但一旦你与人比较，自视高于他人，那就成了你看高于所当看的了。所以不是你如何看自己，而是你如何看他人。你是在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，关键是你要看到神话语中的你。以弗所书一章三节所说，他在基督里曾用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分祝福了我们。恢复本译本，祝福希腊原文用词是英语颂赞颂词一词的词源。神给了你最好的颂词，就是清奇美言。当经上说他已用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祝福了我们时，指的不是东西，而是他说尽了关于我们的美词。仔细听，不是他看着你挑出你里面的一些事讲你多好，他说了你的好话，说了他能说的每一句，意思是因为你在他里面，他已经说你得了医治，他已经说你是丰盛的，他已经说他供应你的所需，他已经说你手按病人他们就会好。 请注意，所有这些好话不是只对你，他可对任何人说，因为他已经完成。不是他看着你说，我来找出你每个好的地方，就此说些好话来赞扬你。事情并非如此，他把能说的都说了，并且对你说了。神怎么说就怎么成就，因为他对你说了，这就成了你的命定。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有人说，神啊，我得了重病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神会说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神啊，可以医治我吗？你已经得了医治。他是如此思想的，而不是我得去医治这个人，因为他说，我已经说过了，因他的鞭伤，你已得了医治了，现在只要信。我之前讲过，神已送来了医治，但你收到了吗？圣经说，心怀二意的人，不要以为可以从神那里得到什么。这并不是在说神不给你任何东西，神已赐给你的，他就不收回。通过耶稣，他已将他儿子，连同万有，都赐给了我们。你已经拥有了所有一切，不是神给不给的问题，而是你收到了他给你的东西吗？说到底，你是要搞清楚神说了什么，让我找出他说了什么，给了我什么，然后我要选择相信，行事如同那是真的，因为就是真的。当我行事如同这是真的，这在我生命中就会成真。无论你是否摆脱了那个疾病，不论是在灵里、现实或真理里，从耶稣受鞭伤的那一天起，你就已得了医治。你说，我那时不在场，我知道你不在，但这是事先安排好的，不是更好吗？我为人们总是谈论世代咒诅感到吃惊，说是从家族的血脉而来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20年前就已知道了新造人的真理，而且你以此来抚养你孩子长大成人，现在你的孩子也成了父母，同样以此教导你的孙辈，你有没意识到他们要对付的事比你以往会少得多？我会在不久之后推一本关于教导的新书，书名还没定下来，围绕的主线是那治愈你的，可以让你保持健康，旨在引导人如何活出属天健康，如何恢复健康，如何保持健康。神给你的最好不只是医治，而是你保持不需要医治的状态，活出属天健康，做神生命的榜样。我们将朝着这个方向推进，使人健康，不只是使他们得医治，接着病了又为他们祷告，而是教导他们如何保持健康。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度，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以及如何生活，应该是在国度里的样式。这就是信，信是现在，在地犹如在天，因我们在神国里。但我们知道，这里不是神国的全貌。从属灵意义来说，神国现在在我们里面，但有形可见的神国会来到，那时全都要在神面前俯伏，即便未曾屈膝的也会屈膝，到一个时候万膝都要跪拜。然而我们现在心甘情愿而非被迫的顺服会带来益处。你要么现在甘心屈膝，或者将来某天可能会有一个天使被差把你踢翻，使你伏伏在地上，那时你会屈膝，你会承认耶稣是主，但不会给你带来救恩。 若你现在信而顺服，承认耶稣是主，这会带来救恩。我们就可以借着信，如同神国那样活出国度的生活，得享神在你里面的益处，见证神国的样式。这就是信，信就是现在活出天国的实际。如果你可以按下快进键，看看神国生活会是什么样子，那将会是我永远不会生病，供应不断，永不缺乏，我将能够帮助任何有需要的人。我是在描述福音生活，为什么会要等20年而不是现在？让我们现在就借着信生活，在神国里自然会驾轻就熟，大功即成。我怎么这样笃定？因为耶稣在路加福音19:15-19说，当他来时，若你在一座城上忠信，他会给你2座；若你已管2座，他会给你5座；若你已管5座，他会给你10座。有奖励，但这奖励是指永生，不是指经济、健康或医治这些方面的祝福，这些都是在这地上的，不是在那天上的。他要给我们奖励的祝福，是在我们的信心所在之处翻倍赐福。所以要确保你在喜欢的事上有信，不要执着于你不喜欢的事，因为他会在那些事上给你加增10倍，你幸福指数就会减少10倍。关键是信，就是你现在要活出将要来的神国里的生活。就这样，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朝此方向快速前进。想象一下，你很早就学到了这些信息，你的孩子从一出生在家里听到的都是在基督里你是谁的真理，都是神的祝福和好处的真理，以及他已给我们的一切。想象一下，若他们所听到的都是这些，若他们从未见过你生病的样子，当他们在外面看到病人或拄拐杖走路的人，问那是什么，你能告诉他们的就是，那人还没学如何行走在神的国度里，如何活出神已给我们的，让我们去帮助他们了解这些。然后你过去按手祷告，他们得了医治，开始健康行走。你将拐杖交给你孩子说，这是你的纪念品。想想20年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，当那个孩子长大，他们知道的全是神的祝福、健康，甚至从不需要去得医治，因为活在属天健康中，这是神国生活。想象一下，作为基督的身体，我们会是什么样式？如果你开始这样生活，你将多么与众不同。人们会问，你怎么做到的？人人都在生病、咳嗽、打喷嚏，你为什么永远都不生病？这时你可以豪迈地说，我不会生病，因为在基督耶稣里，生命之灵的律已使我脱离罪与死的律，所以我就不生病。那些病菌之类的，他们碰我，他们死，因为在我只有生命。忽然间对方会说，教下我吧，这些是什么意思？好的，明晚7点来我家，我会告诉你如何活出这样。这是什么？传福音和门徒训练，你赢得了他们。接着说，如果你有朋友也想了解，下周我可以去你家，去拜访他们总是更好。他们来你家时，你想结束谈话，可能有失礼貌，但如果你去别人家，你就可以随时离开。这就是门徒训练。然后你告诉他们，这一切都来自于在基督里。他们会问为什么， 其实大多数人，即使他们去教会，也不明白在基督里意味着什么，以为就是我死了会上天堂。他们不知道天堂真的只是一个等候的地方，他现在要我们做的事是在这里。门徒训练内容有很多，并不一定要以宗教方式进行，可以是敬虔属神的方式，但不是宗教的。你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区别，这就是我们当有的生活之样式，活出新造的人。肯扬的会众中，三四十年之久，从未埋葬过70岁以下的人，没人死于疾病。想一想他们怎么做到的，你读他的故事会让人着迷，一个好榜样。他围绕新造的人这主线来教导会众，当时他们并没有完整的启示，如我们今天所知的那么多。但当他在主日学或成人班教导时，他注意自己忽略了以新人的思想影响儿童主日学的孩子们，没有教导他们新造的人。当孩子们从儿童主日学来到成人班之后，他意识到要重教一遍。他说这样不好，于是开始了圣经学校，实际上是开始了一个班。为了使孩子们学着教导，他教主日学老师和成年人，然后再由他们教导孩子。很快人们就不再生病，这就是本该有的样子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永远不必为基督徒祷告，我 99% 的时间在为基督徒祷告。如果我们要给非基督徒祷告，就必须到教会外面去。很明显，我大部分时间是这样做的，而且我日常也在这样做。如果我不必为基督徒祷告，首先，这意味着我不再需要给现在祷告的对象祷告，会有更多的时间走出去。而且这些人可能也在为他人祷告，这样福音就会开始延伸出去，不再局限于一个小建筑物之内。神并不想要这样，神从没打算基督信仰成为亚文化，而是要如同发酵般伸展进入世界。世界不会混杂进来影响改变信仰，但基督信仰可以伸展进入世界。我们是这个世界的盐和光，我们把这些拿出来，用福音的真理感染他们。忽然间，我们与人交谈不再是宗教式的。如果我们做得对的话，甚至不用考虑建筑物，没有建筑物可以留住人，约在咖啡馆和不同的地方见面。凡有两三个人奉主名聚集的地方就是教会，教会就是教会，不是建筑物。无论你们在哪里都无所谓。你是否意识到，尤其是现在，教会建筑物会把你打上标记，成为被攻击的目标。但想象一下，你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聚会。大约5-6年前，我在网上开始了一个教会，可惜没有时间坚持。这些都是我想继续的。我们在网上注册了一个自发教会，通过电子邮件，人们开始报名参加。我们做的就是告诉大家，在某天的某个时间，无论你在哪里，餐馆、杂货店或任何地方，10点整，是自发教会的成员就马上起来，开始为周围的人祷告，打短平快，速战速决。想象一下，你正坐在一家餐馆，10点一到，你看到周围4个人同时起来为人祷告，以前不认识，现在因为都起来为人祷告，彼此认出是自发教会的。现在到处看见在同一时间做同样之事的人，开始彼此相认。 好处是如果不讨喜，你立刻消失离开就好了。但你现在不是聚集在成为攻击目标的建筑物里，反而是你主动出击，打了就闪。我开发了这个，如果你不理解这个概念，你需要参加我们的属灵战争课程，称为 SWAT 或属灵战士使徒训练，就是教导人如何做一名属灵战士。战争原则对于天然战争和属灵征战同样真实，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属灵征战在教会中没见果效。他们试图创造一个全新的、不合圣经、没有功效的原理。人们坚持说，若我们坚持，胜利就会有望。事情不是这样，如果有用，一开始就会有用。若是出于神，就会有效。我们实战时注意到了战争原则，其中一个原则是突袭，有时必须要突袭。我第一次去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，实际上就在外面，我们在佛罗里达州进行了一个非常棒的会议，他们真的是很快促成了这事。有人邀请我们去，正好我们有个周末有空，我们就去了。不是整个周末的训练，只是周五晚和周六全天。那是非常快速促成的一次会议，令人惊叹的医治接二连三，神是奇妙的。他们盼望我们能回去做一个全面的训练。那时我接下来六个月日程都已排满，我妻子那时负责我的日程安排。我说跟我妻子联系，她会安排。大约六个月后我们回到那里，我告诉你们，那就像在泥泞中游泳，很难推进。我们有些医治发生，但不像第一次会议那样大有彰显。人们接受医治，也得了医治，依然受益，但不是颠覆式的。当我回头看，问是什么原因，为什么第一次会议那么奇妙，他说，你不应该计划六个月后，因为这让敌人有六个月的时间设置障碍，阻止你计划。知道吗？六个月后，当我们去到那里进行全面训练，同一个周末，有六个其他教会办大型活动，在我们会议的时间同时进行。是什么？我相信是敌人为了分散人群。我知道的就至少有一个教会的牧师知道我们要来，为了让他教会的人不参加那会议，他特意办了活动。有这些事发生过，所以我们要学会突袭，在敌人防范之前任务完成。要知道敌人也有思考，这么说不十分准确，但无论如何，我先这样说，他像我们一样思考。我说这不准确，是因为实际上是人像他那样思考，敌人会思考，会使用在现实生活中你见识到的战争原则，这些是有效的原则。你在旧约的战争里可以看到一切战争的所有元素，包括特种部队。约书亚就有一支特种部队，他们通过使用在桶里生火使力量倍增。他说，听到我发命令，大家把桶打破，敌人忽然看到火，就误以为我们有远超实际的人数。确实是这样，那是特种部队的战术，被称为力量倍增战术，用虚张声势吓倒敌人。所有这些原则都在圣经中，我们所做的就是把他们带到属灵战争训练中，并教授人们如何实际运用。 如果你不是用他们来对付魔鬼，魔鬼就是在用他们来对付你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可以学习了解，捕捉到他要做什么，洞悉他的目标，你能预见他将在哪儿设置埋伏，因为事情会按模式进行，你不但不会中埋伏，还可以将计就计，有的放矢，伏击埋伏者。所以通过读圣经，看神是如何做的。同样的道理，若你是用这种教导养育孩子，你告诉他们这个是这么回事，那个原因是什么，人们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原因是，但我们不这样做，因为我们跟随神。你通过言传身教，使他们开始看到差异，看到发生在人身上的事和你生活的不同。要是你只会在孩子面前说你如何生病，如何破产，如何需要帮助，这真的很难成为世上的光，并真的不能吸引人。你一边要他们跟随你的信仰，一边咳个不停，这真的不是好广告。按照圣经，最先享受我们所传之道的人是我们自己。如果我们不能使他在我们身上有果效，那要怎样告诉人，如何在他们身上产生果效？所以我们应该活得像个真正的基督徒，把生命显明出来。圣经中没有任何地方指出医治是针对基督徒的。马可福音16章17到18节，信的人手按病人，他们就好了。这不是为基督徒，是信的人手按病人。这有两类人，信的人和病人，并没有说生病的信徒。信徒应该是带来医治的人，而非被医治的对象，因为在我们里面有生命。问题是，人把对生命的理解局限于永生。永恒不是单指未来的永远，永生从你出生就开始了，尤其是从你重生之时。你在这里，永恒的生命在你里面，永永远远地散发生命。生命的散发可以通过触摸，也可以远距离散发，取决于在你里面生命大能的运行有多强，在你里面运行的大能有多大。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大能有多大，在你里面的大能就有多大。但有多少在你里面运行出来，不同就是在这儿。每个基督徒里有相同的大能，就是那叫耶稣复活同样的大能，但不是人人都运行出来，有的在里面休眠。保罗为此而对提摩太说，你要眺望他，所以可以变成休眠。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在人讲道之后，叫他为你祷告总是更好。人们说这是因听到的人有了信心，不是讲道的人被他自己的道挑望了。你不会传讲真正的福音而不被挑望。我可为你祷告10次而完全不被挑望，而你最终会得医治。或者我可以被挑望后为你祷告1次按手就得了医治，因为自己被挑望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一般讲道之后的医治比讲道之前的更有果效。除非讲道者知道如何预先被挑望，最好的挑望方式有2-3种。首先，讲方言。说方言会激发搅动你的灵，使你的灵准备就绪。 另一个是讨论神的事。如果你想将医治眺望起来，就不要谈论受苦的部分。你讲医治，讲神有多么想医治，你讲见证，讲你所见的神的奇妙作为，你被眺望了。你说神上次行了这奇妙的事，他将做更大的事，让我们这次来做更大的。你不会想下次做更小的事，而是想做更大的。你开始讲这些，开始与人交通，开始阅读、学习、了解那些神军队里的将军们的生活。但你不要边读边说，哇，他们太棒了。不，你要说，神不偏待人，他能透过他们行事，也会透过我而行。神永不改变，并且他要做更大的事，他可以透过我做更多。不在于你是谁，而在于神是谁。你可以通过这些来眺望自己。回到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，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。就是这一句激发了我们上面的话题。请注意，他在这里说，神为谁的荣耀预定的？我们的荣耀。这是大多数基督徒都不会接受的一点。大多数基督徒说，哦，不，没有荣耀，所有荣耀都归于神。你这么说就不合圣经，因为在这里，圣经说，那是神为了我们的荣耀而命定的。我不是说我们夺取神的荣耀，不，有神给了我们的荣耀，我们得着那荣耀，在某种意义上说，是为我们被高举，让我们成长和往前行，行事有基督的样式。但他并不是在说你夺取神的荣耀，拿神所成就的事来邀功。你绝对不会想要夺取那荣耀，你要远离那个。无论神做了什么，你都归荣耀给他。但他在这里说，他预定了这个给你。请注意，他是指那隐藏的奥秘，那个奥秘是为了我们的荣耀。换句话说，他会让我们受益。神在那奥秘中所做的，将给我们带来益处。在他恢复他所造的同时，也给我们带来了好处。这就是他要表达的意思。所以，你不要自以为是的夸口，我的荣耀，不，要明白是神的荣耀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七节说，女人是男人的荣耀，但神的荣耀是人。令人惊叹的是，神以荣耀尊贵为人的冠冕，这就是神安放我们的位置。但我们是神的荣耀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过荣耀神的生活。当撒旦说，看看你的那群人，神说，是的，看看我得到的这一群人，看他们是如何给我带来荣耀，看他们是如何生活的，看他们怎样为着人恒久忍耐。你说为人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耶稣所说的，我要忍受你们多久。耶稣的忍耐总是与跟人打交道有关。进入事工，你就会明白，你会发现多数的受苦和忍受是与人有关，而非疾病。你不必忍受任何耶稣所背负所担当的，但你实际可以进入他的受苦，主要是针对那些自己与自己为敌的人。你会惊讶，当你要给人们医治， 人们会立马开始跟你对着干，他们会试图继续生病。你说，让我给你们按手祷告，他们说，你不懂，我病了很久了，神让我学功课。你傻呀，学了这么久还没学会，先停下来，就当你这次考试失败，让我来医治你之后再回去补习吧。我告诉过你们，这不过是宗教的那一套。你是否意识到，一切都是围绕新造的人？首先有新约，因为我们已经是新造的。如果有一个新的国家，必须有新的宪法，形式该有一个全新的框架，全新的模式。神创造了新造的人，新约是为了新造的人而立，新造的人正是神对新约的信守，他做了这个安排，重新创造了我们。这新造的人就是新约，我们活出这新约，意味着我们不像以利亚那样生活。以利亚很棒，但他没有重生。我们不像亚伯拉罕一样生活，因为亚伯拉罕渴望看到耶稣的日子。亚伯拉罕没有说，嘿，我是亚伯拉罕，我全搞定了，看看我，我是信心之父，我做了所有这些很棒的事。他没有这样做。耶稣说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。耶稣的日子是哪一日？是他得到荣耀复活的那一日。那日成了我们的日子，就是这一日。每次看圣经，你必须看上下文。当你看到旧约中的当那日，总是指这一日，从来不是指旧约圣经中的一天或旧约中的一天，它总是指在那日我将与他们立约。他说，这与我跟他们先祖所立的约不同，在这个新约我不再纪念他们的过犯。常常听到有人说，神正在做一件新事，你必须意识到这是一个谎言。自从设立新约之后，神再没有做过新事，因为每次他说我要做一件新事，都是指的新约。他从来不是指仅做一件新事，他在做一件新事的意思最合乎真理的解释是，每次有人重生，他就成为了新造的人。我们可以这么理解，但这不是他在这里要表达的。他是在说新约的那一天，他说在那一天一切都会不同。事实上，甚至谈到了恩膏。如果你要研究恩膏，在以赛亚书10章27节，到那日，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，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。到那日是指哪一日？是指新约之日。我们在什么时候脱离了敌人的枷锁？是我们进入新约的那一刻。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，或亦因膏油的缘故毁坏。现在我们在新约中，这意味着在我们身上没有敌人的枷锁，它不再是我们的辖制和重担，它无权待在那里。不论什么，人们会说，我给了他合法权。不，你不能，你不属于他，也不属于你自己。你只能给出属于你的，你不属于你自己，你是重价买来的。买你的那位，他拥有你， 他才是唯一有权让魔鬼这样对你，而他并没有这样做。我们怎么知道他没有这样做？因为马太福音28章18节，耶稣说，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已赐给我。他没有给出任何权柄，一旦他给出权柄，就代表放弃权柄，不再拥有所有的权柄。这就是为什么魔鬼成了小偷和骗子。小偷是没有合法权，如果他有权，就不用做小偷，只是在做他要做的了。可是这正是大多数人误以为的。魔鬼就从来都没有权柄，这意味着无论发生什么，借着耶稣基督，你总是有权柄将他赶出去。路加福音10章19节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我们必须意识到，耶稣没有给魔鬼任何权柄，魔鬼有能力，但没有权柄。大多数人认为他有权柄，所以不与之征战，甚至不抵挡他。他们认为这发生在自己身上必定是神首肯的。不，神说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必捆绑。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神没有给魔鬼权力，或者说许可，是你让他待在那里。所以我们就是要阻止他，告诉他他必须离开，抵挡他。但你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抵挡。经上说要谦卑，所以首先你要做的是顺服神，然后你再来抵挡魔鬼。太多人试图在没有先顺服神的情况下抵挡魔鬼。如果你不先顺服神，你就无法抵挡魔鬼。哥林多前书2章8节，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，他们若知道，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换句话，若他们知道神将要做什么，他们就会破坏他的计划。所以神保守秘密，以确保耶稣会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样耶稣就可以复活，就能带许多儿子进入他的荣耀，就可以差遣他的灵来内住在人里面，这样他就可以建立这个新约。所有这一切都是神的伟大计划，是神从前一直保密的奥秘。九节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人们一直引用这段经文说，没有人知道神将要做什么。因为圣经说，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没有人知道神所预备的是什么。十节，但神却借着圣灵把这些向我们显明了。显明了什么？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的东西，那都是旧约。旧约圣经，活在旧约的人，他们的耳朵还没听到，或眼睛还没看到，他们不知道神要做什么。但是现在，神借着圣灵已向他的使徒和先知启示，他们写下来告诉了我们，现在我们把它显明出来。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创世以前所有隐藏的奥秘，就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一切。 这真是令人惊叹。注意，这并没有说这一切是神为他所爱的人而预备的，没有说是为他所爱的人而准备的，而是为那些爱他的人所预备的。意思是由你决定，你能决定是否得到这些东西，你要决定你是否得到他所预备的。如果你爱他，我们已经知道他爱我们，但若你爱他，那么你会得到他为你准备的东西。